那今天是母亲节啊，这个特别的一个节日。我们常常说啊，父爱如山，母爱如海。那有人问，到底山重要还是海重要？你们说呢？啊，山坚固，对吗？那山啊，有啊，非常的这个啊稳固，非常的坚强啊。我们需要山，我们需要海。海的广阔和深厚啊，那我们今天讲母亲节的信息，不等于说要啊忽略我们的父亲们，对吧？父亲伟大，母亲伟大，母亲伟大，父亲也伟大，对吧？那所以我们下个月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会讲到父亲节的信息。那今天的母亲节呢，我们讲讲母亲的有关信息啊。那母亲节让我们真的是。要为母亲献上感恩。如果全世界有一个最温柔的名字，除了基督以外，那就是母亲的名字了，对吗？哦，我们在生活当中，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母亲可能已经早就离开世界了，那有些孩子刚刚失去母亲，那有些姐妹希望成为母亲一直没有成功，但是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心智，神都纪念。我们中间有做奶奶的，做姥姥的啊，做继母的啊，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年轻的姐妹们，她还没有成家，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在教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那就是属灵的母亲啊。因为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们一起为他们感恩，好，感谢主。母亲的爱不需要有理由，而且母亲的爱非常靠近神的爱，就像父亲的爱一样。你知道在圣经的里头有一句话，圣经是这么说的哈，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儿，即使忘记了，神也不忘记你。在这儿把母爱跟神的爱连在一起，母上帝他是我们的父，他也是我们慈爱的母，他的母爱父爱在我们在他的生命当中向我们彰显。我记得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好多年前，那后来在在抢救救援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了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一个母亲用她自己脆弱的身躯保护一个刚生下来不久的婴儿，母亲去世了，孩子还存活。后来在母亲的手机里发出了发现一个短的信息，还没有发出去。那个信息是什么？宝贝。如果你还活着，一定要记得妈妈爱你，这是母爱，牺牲的爱，舍己的爱，非常靠近上帝的爱。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多的母亲的生活非常的艰难，母亲是把自己不断的缩小放小，是把孩子儿女放大的那种爱。母亲他在一生当中可能没有机会站在人前说话，如果他要说话的话，或者他要讲道的话，他一生就是一篇讲章。这个讲章讲什么？讲信心，讲忍耐，讲爱，讲舍己，这就是母亲。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母亲很辛劳。我知道一个单亲的妈妈，她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她白天在餐馆打工，她晚上还要摆地摊卖小吃，生活非常的艰辛。他的房租常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常常是凌晨一点钟才能入睡，他的手非常粗糙，他的指甲裂开，腰背酸痛。他孩子长大以后，他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可怜，因为我妈妈每天都在笑。孩子后来才知道，妈妈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留在厨房，把笑脸留给孩子们。这是平凡伟大的母亲。上帝是爱，把这个爱放在他所有的被造物当中，尤其是放在人的里头。人有这种爱，是最玷污了这种爱，但在母亲和父亲身上，这种爱显得尤为珍贵。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卷书叫《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的里头很有意思，《 马可福音讲的是什么？这段时间我们在讲马可，马可福音还很有一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哈、啊，很忙，忙得不得了，很累，很辛苦。如果你读圣经的话，马可福音里面几个字非常的明显，就是立刻、随即、马上，啊、嗯，所以马可是一个讲耶稣很忙很忙的，所以我们说马可福音很像母亲生活的一卷书。母亲们总是忙，忙个不停，永远不能停下来。但是耶稣忙却被忙碌所吞没。我们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很多的母亲非常的辛劳，非常的疲惫，就像耶稣一样。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刚刚讲完一场道，马上要乘船去另外一个地方讲道，刚刚医治了一个人，马上一群人又来找他、哦、他刚刚要退到旷野休息一下，哎，马上又有人跟着来围绕他。所以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非常的辛劳哦，就像基督那样忙忙忙个不停。但是大家知道一点，基督忙碌的时候他没有焦虑，他没有抱怨，他没有放弃。就怕母亲有的时候我们在忙碌的时候啊，我们容易产生焦虑、压力，甚至有一种放弃的念头。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哈、啊，很多的时候母亲忙没关系，她可能很疲惫，但是很多时候母亲不但是身累，而是心累。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信息是什么呢？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可能没有完美的妈妈，上帝从来没有说这个世界有完美的人、完美的父亲、完美的母亲。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做妈妈的一定是有耶稣的妈妈。你有耶稣的妈妈，你里面有智慧、有力量、有忍耐、有方向，你知道怎么养育自己的孩子、治理自己的家事。好，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帝寻找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而是寻找的是一位有耶稣的妈妈。在这个世界，我们不能说哎，你们要成为完美的妈妈。我们生活在这世界压力很大，妈妈们压力很大。你不要寻求完美，寻求完美会把你压垮。但是我们寻求的是有耶稣的妈妈。我今天讲的信息哈，不但是对妈妈们讲，也是对父亲们讲。我巴不得我们中间做父亲，你的听得见这个信息背后的信息，它应该适合我们每个人。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单身的、还没有成立家庭的年轻的弟兄姐妹，这也适合你。你看其中的有很多的那个原则啊，跟你的生活是相关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妈妈，或者是一个完美的父亲，或者是完美的人。我们当然希望能达到那个完美，但是不可能，这是个不完美的世界，对吗？但是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有耶稣的妈妈、有耶稣的爸爸，成为一个有耶稣的人，你的生活真的不再一样，就像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歌一样。那今天的圣经呢很有意思，我这段时间弟兄姐妹知道在讲马可福音，那我从马可福音选了四段经文，四段福音是四个画面，第一个画面是旷野，第二个画面是雾顶啊，第三个画面是风浪，第四个画面是拥抱。所以我们求上帝用这样的四个画面对我们心来说话啊，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帝的话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一起来读。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因为人多不得进前，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和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醒了，吃着空就止，大大的平静了。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真是这样的人。我是在告诉你们，只要承受神的国，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安守，为他们祝福。我们的神，你是爱，你是一切圣洁爱的源头。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有爱的人是无法生活的人，但是爱也是最难搞、最难缠、 所以这有挑战的事。主啊，让我们每天仰望你，与你连结，好叫你的爱能流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滋润我们的心。主，你的爱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那是舍己的爱，是牺牲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绝对干净的爱。主啊，愿你的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也祝福我们的父亲们，祝福我们的母亲们。这边今天是母亲节，愿所有的母亲在你面前得蒙你的祝福，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我首先给弟兄姐妹讲了一个信息啊，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啊，母亲的生活节奏非常重要，太重要了啊！母亲忙，很忙，刚才我讲了哈，那忙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而且呢，情绪消耗非常的大，孩子哭闹，丈夫的需要，工作的压力，没完没了的家务啊，那这样的忙碌啊，往往把我们里面那个爱啊，一点一点的榨干。那不断的付出里面呢，却没有充满，结果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心中做事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爱心来做事，给孩子做饭，对吗？教孩子功课，送孩子去参加各种课后的活动，我们用爱来打扫房间，我们用爱来陪伴家人，我们心中明明是用爱来做事，可是呢，我们往往却用情绪来说话，用情绪来说话。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哈？哎，我这样做是为你好，那这话是什么话呢？这话就是一个控制的话，我要控制你，对吗？你怎么又是这样？不是跟你讲过多少遍了吗？那这是一个什么话？这是个焦虑的话。哎，你这样做是让我很丢脸呢，这是很失望的话。我不说了，不做了，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这是什么话？这是伤心的话。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明明里面是用爱来做事情，可是我们因为情绪消耗太多，爱慢慢被榨干，结果我们用情绪说话。母亲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是里面太累，绷得太紧，缺乏安息。很多的时候母亲发火发脾气，不是因为你的孩子真的做了什么大的错事情，不一定哦，而是里面堆满了许多许多的委屈、压力，哦，甚至是孤单，又得不到人身边的安慰和鼓励，所以情绪一出动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开始爆发。那我首先要跟弟兄姐妹首先思想第一幅画面了，耶稣基督的生活是一个有节奏的生活，耶稣很忙，对吗？他早晨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不是去服侍，不是去服侍人。不是去医治人，不是去对人讲道，他第一件事是说什么？他先来到父的面前，向父祷告。我们现在的母亲，你想想你一天生活是怎么开始的？你想一想看哈，你早晨整个城市还在沉睡的时候，首先起床的可能就是母亲，对不对？但我想有些父亲是除外啊。哦，这个父亲是说他是先起来的，那不一样，对不对？我是讲一般的哈，一般的哈，有的父亲是例外的哈，你不要在意好吗？啊，好，所以城市还在睡觉的时候，母亲先起来，洗刷一下，很快要溜进厨房，对不对？要做便当，给先生上班，给儿女要带到学校，对不对？要整理书包，然后看看这个手机，学校有没有什么消息，公司有什么消息，然后送孩子上学，对不对？然后自己上班，回来打扫家庭，打扫房间，处理家务。好不容易一天事情结束了，回来了，要接孩子回来，对吗？有时在公司里的上班的时候，还带着一肚子的气回家，很辛苦啊。回来以后要煮饭，要打扫，要应对家里各种人的情绪，可能丈夫情绪不大对劲，可能家人心情也不是很好，还有孩子带着情绪回家，你要安慰。当你把事情忙完以后，已经疲力尽了，对吗？然后最后还有一点点力气，要放松一下，刷刷手机，那这样就开始睡觉了。那祷告呢？已经很累了，一句祷告，主啊，保守我们全家，阿门。然后就睡觉了，对吗？你想想看到哈，这一天就结束了。 一天两天可以，我告诉弟兄姐妹啊，久而久之常常这么做，我保证一件事情，你的心就越来越枯干，越来越枯干。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第一件事情，他有一个生活的节奏啊，他是先来遇见天父，不是越忙我就不要祷告了，事情越多我就把祷告放在一边了，亲近神的机会就放在一边了，而是越忙越需要亲近神，事情越多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啊，我们要小心，很多的时候我们焦虑不安，很多的是什么，我们没有和这个源头连在一起。尤其当你做事情做得很累，得不到承认的时候，甚至孩子让你很失望的时候，你都怀疑我做某些还有什么意义呢，不是吗？因为你里面已经枯干了。你千万不要打乱基督徒母亲那个属灵的节奏，你要是先满足孩子，先满足家人，最后想到神，我告诉你，你心里一定是会疲惫会枯干的，离神很远。你们有没有坐过，我想在座没有一个人没有坐过飞机啊，否则你不可能游泳来到美国的，你是一定坐飞机来的。上飞机的时候，你知道在起飞之前，那个空姐要给你做一些安全的示范，她常常一句话，她说啊，如果机舱是压的时候，你首先呢，氧气罩掉下来的时候，你先把氧气罩给自己先戴上，然后给你身边的孩子戴上，大家还记得吗？好多人说怎么可能呢，因为是先救孩子啊，孩子那么小啊，但是航空公司的逻辑很清楚啊，如果你自己倒了，谁来救你的孩子？他的逻辑就这么简单呢。那基督里头我们生命成长的逻辑是一样的，如果你自己垮了枯干了混乱了，谁来教养你的孩子？所以属灵的节奏太重要了。父亲有他的责任，母亲有母亲的责任。母亲像什么？我告诉弟兄姐妹，母亲像什么？很多时候母亲会发疯发狂，对不对？当然这个有点夸张，是吧？但是母亲像什么？我告诉弟兄姐妹，母亲很多的时候就像这个，这是什么啊？充电宝。母亲就像充电宝，这什么意思呢？你的孩子需要你，你的家人需要你，你的工作需要你，你的儿女需要你，甚至教会服侍也需要你。你就不断的输出，不断的输出，不断的输出，不断的输出，你里面呢空了，里面空掉了，那怎么办？哎，我们找到一个地方充电。什么地方充电？你知道什么地方充电吗？哦，有的时候哎，看到儿女很乖巧，成绩很好，哎，得到一点安慰。哎，丈夫还能承认自己的辛劳，得到一点安慰。哎，我的邻居朋友对你有些称赞，得到一点安慰。这些东西都是很好，亲爱的弟兄，都是很好。但是不稳定呢，孩子让你失望的时候，丈夫讲句话气死你的时候，你的朋友周围的人怀疑你的时候，你就垮了。你那个充电不是真正的充电呢，对不对？所以你需要一个稳定的电的源头，那就是上帝。所以为什么我们属灵的节奏很重要？伟大的母亲不是让你成为完美的母亲，是要有耶稣的母亲。当你跟基督连在一起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真的会被主改变的。你说话的时候，你就不会对方一句来啪就打回去，你不会的，你有个缓冲地带。哎，你想一想，我不要那么过激的去反应，我慢一点的回应，我多一点的倾听啊，少一点的控告，多一点的温柔，少一点的爆炸式的反应。这是为什么？因为你靠近了恩典，恩典注入你的生命当中。所以生命的节奏第一点，旷野的时间，我再次劝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年长的，有些妈妈们你的压力特别大，每天先得然后才给，先输入然后再输出，可以吗？愿上帝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圣经上有些话我们一起读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每天10分钟15分钟，在厕所，在厨房，在车上，在卧房，都可以亲近神。主啊，我这一天求你与我同行， 你伴随我，让我心先安静在你的面前，你先拥抱我，让我才拥抱我的家人，拥抱我周围的人。如果你不先被主拥抱，我告诉你，有个东西一定会拥抱你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情绪。你先被主拥抱，你才有力量和智慧拥抱孩子，拥抱家人，拥抱你周围的人。如果你没有被主拥抱，你一定会用情绪去拥抱你的家人，拥抱你的孩子，一点点的事情就引爆你的内心，因为做母亲的很辛劳，很辛苦，很疲惫，你付出的越多就是越多，越来越多，永远没有止息的时候。你需要靠近主。有的时候你心中很苦，就像这个哈拿一样，哈拿不是求神先改变他周围的环境，他先是来祷告，上帝改变他的内心，他的环境就改变了。这是上帝做事的一个法则，先改变你的心，然后改变你的环境。神绝对不会先改变你的环境，如果先改变你的环境，你又回到你过去的生活状态当中，你就不可能成长。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做母亲的第一点，我们是什么？属灵的节奏，先被，大家先跟我说，先被拥抱，再拥抱他人，对吗？我们自己来好不好？来，先被拥抱，再去拥抱。那我们要记住这个属灵的法则，好吗？第二点很有意思的啊，第二个画面是讲耶稣哈，来医治人的时候，因为人很多，然后有人把污点给拆了，然后把一个有需要医治的人从污点上坠下来。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第二个画面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做母亲的哈，母亲最深的爱是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个世界哈，我知道很多的母亲把最好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甚至把命都给自己的孩子，母亲的爱真是了不起。但是我告诉我们中间所有的母亲们，最深的爱不是把最好的物质条件给你的孩子，是需要了，但是把耶稣给你的孩子。这个世界给孩子们许多的路，指点他们许多路要走，成功的路，自由的路，对吗？出名的路，享受的路啊，享乐的路，赚钱的路，这都是路啊，对不对？这是好的路啊。可能说你觉得这个路很体面很光鲜，但是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孩子只走挣钱的路、出名的路、自由的路、享乐的路，所有的路走到最后只有一条路，那是什么路？死路。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孩子不寻找耶稣吗？在世界上还有一条路比耶稣的路更好吗？有没有？我们中间很多人已经是到了我们这种年龄，你希望我们的孩子未来就是走到一定时候路就断了就没有了吗？我们不想，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走这条永生的道路。在这圣经里头，这个画面是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爱的画面。这个人想来到耶稣的面前，可是他没有办法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不能走啊。他想耶稣，想得到医治，想行走，可是他没有能力，所以人们把他抬来见耶稣。我们很多的孩子哈，他不是不想好，他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他有许多的挣扎，他可能是自卑，可能是焦虑，可能是网络沉迷，可能是情绪失控，同伴的压力或者家庭里一些伤害。我们这些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我们非常爱我们的孩子，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陷入一种怪圈。什么怪圈呢？我们常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我们爱孩子爱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产生一种焦虑，觉得我不能控制他的未来，我不能为他设计一条人生的道路。我告诉他，这是成功的路，这是智慧的路，这是成名的路，你要走这条路。可是孩子不一定听你的，对吗？有的时候我们爱孩子到一定程度就为他焦虑，焦虑到一个结果是什么？我们要控制，我说的话你要做。那结果呢？孩子不服你的控制，结果产生什么？关系的破裂。你控制的越紧，他反抗的就越厉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什么，那就有反抗，对吗？所以有的孩子看你像你关闭心门，不再跟你沟通了。最可怕的是孩子不跟你说话了， 这很可怕。有一个父亲很有智慧，你知道吗？他的孩子考 B 考 C 以后，他什么话都不说，他回来带孩子，他孩子回来，爸爸我考了一个 C， 你说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今天我们去吃麦当劳，带孩子去吃麦当劳，孩子很开心，对不对？为什么？他说感谢主啊，孩子还愿意跟我说，将来有一天孩子在学校里无论做什么不再跟你说，你完了，是不是很可怕？对吗？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是爱，然后就变成一种焦虑，焦虑就变成一种控制，控制变成关系的一种破裂。好多的家庭到最后是孩子们跟父母之间没有多少情感的连接，蛮可怜的了。但是我们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要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在圣经中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女妈妈，这个妈妈是谁啊？你们知道吗？利百加。利百加是非常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啊，她说我的孩子一定要得到这个祝福，一定要得到这个好处，为了帮孩子得到这个祝福和好处，她竟然主动的布局欺骗自己的家人。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他要控制这个结局，他要控制孩子的未来，结果怎么样？弟兄姐妹，家庭破裂，父子反目成仇，最后到死的时候都没有见儿子的一面。这是一个不智慧的母亲，她很美丽的一个女生，一个妈妈，可是她就是因为爱孩子产生了焦虑，产生了控制，这个关系破裂。圣经教我们教养孩子是他走当走的道路，就是到老也不便宜。圣经上说教养教养教养教养，没有说控制孩子控制孩子控制孩子， no， 不是的，是教养孩子。什么叫教养孩子？给他指点人生的一条路可以走，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有一条路你可以走到耶稣的面前，你陪伴他走这条路，你不是替他走路，而告诉他这是一条永恒的路，这是一条义路，这是一条正路，慢慢引领他。但是弟兄姐妹，讲是很容易哈，但是做起来很难。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意识到有一点，慢慢的我们发现呢，跟孩子的沟通慢慢就越来越难了。有的时候你看到孩子成绩下滑你就睡不着，你看到孩子交的朋友你心中不放心，不知道交什么样的坏朋友，尤其到交男友女友的时候心中很不放心，对吗？有的孩子啊，你慢慢就会发现呢哈，他长大以后他越来越不需要你了，有的母亲父亲心中觉得特别的失落，很空洞，对不对？小时候升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把他送到校门口，帮助他陪着他走到了校门口，那是我们能走的距离了。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走进他的内心，对不对？没有办法帮助他走进他的内心。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母亲啊，我们知道不能代替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在这个世界啊，你知道今天的孩子们心理疾病不得了啊，其中一个重要的推手是什么？孩子们失去了信仰，这是的心理忧郁症的一个重要重要的推手。你到网上去搜索一下，很可怕的，真的很可怕哈。这些孩子们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是眼睛只看到这个物质的世界，他没有一种超越自我的那种东西，他一遇到挫折的时候，一遇到沮丧事情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生活没有意义，生活就没有意义。那还有呢，在这个世界他们沉浸在许多的虚拟的世界的里头，手机啊网络啊，你知道啊，这个东西它构成一个虚拟的一个群体，好像很热闹，但是根本没有深度。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网络世界里面，有谁陪你哭，有谁陪你笑，有谁能接纳你的失败，有谁不嘲笑你，有谁在你沮丧的时候坐在你的身边，没有人陪伴你的。我们的孩子需要有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大的家庭，我们同哭同笑，一同陪伴，一同行走，彼此鼓励。你失败的时候我接纳你，你受伤的时候我医治你，因为神在我们中间。可是你的孩子不来到主的面前，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啊。更要命的是什么？你知道在这个世界 是非善恶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一切都是碎片化，一切都是相对化，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真理啊！对孩子面前怎么办？当孩子做选择的时候，他有个结论，好多孩子都说随便，怎么选都可以。当他嘴巴讲这句的话的时候，他内心是充满焦虑的，到底我选择什么？到底我选择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就活在这种光景当中。你们知道有很多的研究机构告诉你，每个礼拜孩子做礼拜的孩子，他的忧郁症减少12%的可能性，自杀率降低33%。我们需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一生走永生的道路。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就像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要把污点给拆了。我想我们需要做妈妈的，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做父亲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我们需要把有些污点把它给拆了。这个污点是什么？就拦阻你的孩子来到主面前的那些东西，它是个障碍，他不愿意来。其中有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污点，完美主义。你孩子考了90分，你说那10分呢？那10分呢？你这完美主义上你的孩子啊！你看看隔壁老李家的孩子，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你自己比较，用刀刺你的孩子哦，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我们用完美主义加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呢。我们孩子一犯错的时候，没有什么很大的错啊，又是打雷，又是刮风，又是闪电，让孩子非常的恐惧。你说为什么就不能接纳他一点呢？不是发火，不是责备，有的时候我们就讲大道理，开始定罪，开始审判。我们有很高的标准来约束我们的孩子，对吗？有时候孩子有哭，他会沮丧的时候，你就会熊他，会骂他，你这么脆弱，将来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孩子有情绪要倾泻，有什么不可能的，对不对？我跟说弟兄姐妹，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我们都能感觉到，如果你有完美主义这种想法，你的孩子很累，你自己也很累，非常的累。你的孩子很难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你总是审判，总是定罪，总是看他不够好，总是把他来跟别人比较，他很难来到耶稣的面前。第二个，面子工程。很多时候我们把孩子当成一张名牌，当成一张名片，你看看我的孩子呢，当然我不会这么讲的，不会这么嚣张的，对不对？孩子们很清楚了，很清楚了，把孩子当成一个荣耀的一个工具，自我荣耀的一个工具。你知道你的孩子压力还很大，我知道一个孩子，他在母亲的高压之下，父母的高压之下，他相当成功了，真的是很相当成功的。那有头有脸，有钱有房有车有名，什么都有，可是他心中有个说不出来的叹息。终于有一天，他终于有一天，他跟他父母讲一句话，他说：爸爸妈妈，我问问你哦，如果我没有成功，你爱我吗？如果我没有成功，你爱我吗？我们很多，我们养孩子，把孩子看成一个项目管理的项目，对不对？我们去管理他，要这个项目做大做强做美做好。孩子需要爱的，不是为了你的面子来活在这个世界的。我们华人没有办法，但是求主改变我们。这个东西会阻止你的孩子来到神的面前。你的孩子说：“你不是真的爱我，你不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耀、自己的面子，你这样帮助我。”孩子他这样去理解的。第三个，灵性冷淡呢？他会阻止你的孩子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吗？很多的，我有些父母，他不来教会，把孩子送来教会，他教会是学好的地方，让你去，你去，你去。我告诉弟兄姐妹，你这是用信仰来控制你的孩子，你也不是真的信耶稣，对吗？你的孩子也不傻，阿 Q 很高，他明白的。我们灵性为什么会冷淡呢？不是一天发生的，我们是一天一天的，没有敬拜，没有祷告，没有灵修，没有神的话在你的心中，然后你的冷淡形成一个屋顶，你的孩子看得出来呀。当你这样灵性冷淡的时候，你的孩子慢慢会飘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一件事哈，如果你真的要你的孩子遇见耶稣，你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在你身上看见耶稣。我再讲一遍的哈，如果你真的要你的孩子遇见耶稣，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在你身上看见耶稣。耶稣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样你的孩子的生命之道在他心中才能扎根。在这个世界没有比耶稣的道更好的道，更好的路。我们上帝要求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爸爸完美的妈妈，他希望我们一个真实的有耶稣的爸爸有耶稣的妈妈，让我们的孩子来到主的面前。第三点，母亲的情绪是家里的天气。大家先跟我说，来，母亲的情绪是家里的天气。情绪哦，这个东西是很难啊。情绪，你有没有发现过，在座的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年轻的弟兄姐妹，你想想你的家哈，妈妈心情好的时候，全家人怎么样？怎么样？很放松，对不对？如果妈妈情绪不稳，家里怎么样？小心翼翼的，对不对？你小心一点，走路呢，矫健走，对啊。所以妈妈的情绪太重要了。你要知道，妈妈心中充满焦虑，就是家里就像这样乌云密布。如果妈妈内心充满怒气，你家中像什么？又是闪电，又是打雷，又是刮风，又是下暴雨。你说这是妈妈的错吗？我告诉弟兄姐妹，你记得哈，我不是在指责妈妈啊，这不是妈妈的错，一定要记得哈。好多爸爸的脾气也很臭啊，对不对？那是下个月再讲，今天不讲，您爸爸们等着啊，爸爸们等着哈啊啊。那这不是妈妈的错，这是上帝创造一个奇妙的地方，你记得这件事情啊？为什么？妈妈的影响力特别的大，你要记得这件事情。妈妈有一种超然的影响力，她在家中就是对家人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力，没有办法。妈妈一发怒，家里就是好难过，对不对？妈妈也很轻松，全家很活泼。这是妈妈就是一种天生下来就是一种影响力，这是上帝创造的。那现在的心理学家也告诉你啊，影响家庭气氛的，影响家庭气氛的母亲远远超过家庭其他的成员。这妈妈的手上就有这种权柄，就有这种力量，问你怎么使用这个权柄，使用这个力量。你不要忘记，妈妈的情绪是家里的天气。在这个家庭当中，弟兄姐妹记得哈，很多的时候孩子将他想到自己家庭的情形的时候，他往往想到的是什么？不是当年我吃什么、穿什么、玩什么，他不一定，不一定。孩子们长大以后，就包括现在在座弟兄姐妹，回想一下你过去，在想的最深的是什么？我妈妈说话的那个态度，是温柔还是粗暴？我妈妈发怒的时候，那个眼睛、那个眼神像什么？妈妈是温柔的还是火爆的？而你想想，孩子们会记得这个东西啊，他记得这个东西啊，孩子们记得很清楚。家里呢，常常是风和日丽的还是狂风暴雨的？孩子们知道我的家到底有没有平安，孩子们内心记忆深处就是对家的记忆，是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平静，有没有安稳，妈妈的脸如何，妈妈的态度如何。所以说妈妈的情绪是家里的天气，因为上帝给你一个极大的 power， 极大的一个权柄在你的身上。所以妈妈为什么很苦，妈妈很累，为什么？因为妈妈对家里影响力太大了。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你记得哈，会有风浪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就像门徒在遇到海中风浪的时候，他有风有浪，你工作的压力，儿女让你很不顺心，对吧？还有配偶有的时候啊，也很不尊重，对吧？再加上工作上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心中会起风起浪的。那这个起风起浪会影响你的家庭，影响跟孩子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对我们先说：“平了吧，静了吧。”这个太宝贵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最容易引爆我们里面情绪的，我们现在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我们常常想，我们家也是一样的啊。比方早晨，今天早上做礼拜来了，做礼拜的时候，你说孩子们快点快快迟到了，快点快点快快点，孩子就慢慢吞吞，你急不急啊？马上就引爆了。我不让你们举手了啊， 你们中间今天可能有没有人去为了要催孩子赶快快点快快点，结果孩子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有没有？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引爆的时刻，可能常常在我们生活中会发生。这是第一个的赶时间。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跟你讲了千遍万遍的，怎么就是不听呢？母亲觉得很沮丧，父亲也感觉，全家都很沮丧，对不对？我跟你讲了一千遍，孩子啊，这不是好路，这是错的，他就听不进去了。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啊，对不对？我们的父母也跟我们讲过，我们听进去了吗？对不对？老师给我们讲过好多遍，要成为三好学生，学雷锋叔叔，你学了没有啊？你做不到的嘛，对不对？孩子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很沮丧，讲了很多遍以后，我们开始引爆我们内心的脾气，我们情绪就出来了，对吧？那还有一个引爆我们脾气的时刻，就是我们累到极限了。过去伤痛的事情，原生家庭的伤害，周围环境的压力，还有同侪的挤压，心中积累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累到最后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像砰一下，你就爆炸了。对不对？在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是来责备我们，不是的。他知道妈妈很辛苦，我们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情绪，但是情绪是家里的天气，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你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这是为什么说你要知道？这二节经文我们先读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来平静我们内心深处的风浪？其实我们知道啊，当我们引爆情绪之后，我们会出口伤人的，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们会讲一些没心没肺的话都有可能呢，对不对？我们会讲一些让我们很后悔的话。你晚上躺在床上，哎呀，我今天怎么又讲这样的话，又伤害了人，哎呀，我这伤害他，不知道是不是记仇啊，是不是记住我的坏人？妈妈就这样的一个德行哦。我们现在又后悔，你知道吗？怎么办呢，弟兄姐妹？这是很真实的一个挣扎，对不对？谁没有脾气？谁没有情绪啊？是不是？那耶稣说，要来到他的面前，让主对你的内心的风浪说：“平了吧，静了吧。”神要把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叫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你计划的平安。如果你要的平安是什么？我的孩子乖乖的，全爱上名校，我的孩子比隔壁老王家的孩子优秀千倍。但是我们想这样想，那这样想当然是不多的人，对不对？但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你计划的那种平安，不是你的实际你的布局所产生的结果。意外的平安是什么？你来到神的面前，主，你平静我的内心，让我先安静下来。哎，不是你计划的平安就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所以当我们快要爆炸的时候，脾气快要引爆的时候，我请你到厕所去，到卧房去，先安静几十秒，哪怕三十秒，然后说，主啊，来平静我内心的风浪。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轻易出口，你一出口，出口就会伤人。不要记得，一定要记得，母亲的情绪是家里的天气。一起来说，来，母亲的情绪是家里的天气。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的心不被主安静的话，会发生什么？一个焦虑的母亲会制造一个焦虑的家庭，一个恐惧的母亲会养出恐惧的孩子，一个充满怒气的母亲会制造一个冰冷的家庭。孩子们的世界其实很吵很闹的，你知道吗？人家说孩子整天笑嘻嘻的不懂事的，你错了，孩子的世界是很吵闹的，他学校里是有竞争的，对不对？是不是？是因为学校的媒体整天给他们狂轰乱炸，他们也不能分辨，我们的成人都不能分辨，何况我们的孩子呢，对不对？上面什么声音都有，而且同伴之间还互相比较的啊，还有各种的价值观在他脑子里发现冲突，还有事情在诱惑他们，还有身份的那种焦虑感在纠缠他们。他们需要一个平静的环境，一个安全的环境。这个环境是什么？是家，是家。家应该是避风的港湾，但如果 家里面是常常是因为幕布雷雨交加，对孩子的影响是极大的。我告诉弟兄姐妹，母亲属灵的影响力，你属灵的影响力不是你的嘴巴，你教导千遍万遍没有用的，你跟他苦口婆心跟他讲道理没有用的。如果有用的话，我们知道都是圣人了，对不对？我们自行幼儿园开始，老师妈妈天天跟我们讲，管用吗？没用的。怎么办？母亲属灵的影响力是你内心深处的那个平静安稳。我有风浪，很多的风浪刮进我的内心，结果我的情绪就影响整个家庭的天气。你明白这个事实，然后我们说，主啊，你让我的心平静，你来平静我心中的风浪。有源头，有真正的那个电的源头，你充电宝要去充电啊，这个是太重要的。不是说家中啊，孩子不要管教，孩子不要有边界，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求上帝给我们知道怎么来管理自己的情绪。我们活在神的同在当中，不是用情绪来养儿女，我们是用主的同在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刚才说了，孩子们长大以后可能忘记家中吃什么穿什么玩什么，全都忘了，但是他们一定记得这个家中有没有耶稣带来的平安。母亲的情绪常常塑造孩子们对上帝的第一个印象。如果家里常常紧张、怒气、责骂，孩子们看到的是一种什么信仰？这个信仰只是在教会里头做做礼拜的而已，在家中不起作用。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悔改，我们有平安，有赦免，那孩子们看出来爸爸妈妈不是完美的爸爸妈妈，可是他们真诚的，他们错了他们就悔改，他们甚至道歉，对不起孩子。我有的时候问我孩子，孩子啊，你说啊，这儿是一个尺度哈，从零到十，你给爸爸打分多少？你知道多少吗？啊，十一，你看，那是完人的完人了，对不对？啊，然后那孩子说，我跟你讲啊，爸爸，七。我说七啊，我说那还有三，我该怎么做啊？我刚才跟你讲过了，你没听啊？我跟你讲过了。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孩子哈，我们不是个完人呢，我们在神面前很诚实，我们把我们的真实露给他们看，我们错了我们就悔改，这是在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有血有肉的真人，不是假的，而是真实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哈，如果你能给他有什么贡献祝福的话，就是家里给他那种深沉的平安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不是吃，不是穿，不是玩。好多的孩子可能将来非常有出息，但是你知道他内心状况如何吗？你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记得哈，母亲我们需要基督啊，我来到主的面前，母亲的情绪就是家里的天气。最后一点啊，母亲最大的释放是把孩子啊交托给主。这句话好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好讲，但是做起来很难，真的很难。你知道这个画面很温馨，对吧？有人来找耶稣，说我的孩子，求耶稣抱抱他，耶稣抱起这个孩子，给孩子祝福。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宝贝，我们把孩子交给耶稣，交托给耶稣。为什么这是母亲最大的一个释放呢？最大的自由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母亲的，我们的压力太大，背的担子太重，我们里面不得自由，充满着恐惧和焦虑，你不得自由啊。为什么？我告诉弟兄姐妹啊，在我们很多母亲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心目当中啊，也包括很多的父亲啊，你的生命中心就是孩子，孩子好妈妈就好，孩子不好妈妈就垮了，孩子就是他的骄傲，是他的意义，是他的全部。你说爱不爱？爱到深处，非常的爱。但是我告诉你，这对妈妈对孩子都是一个沉重沉重的负担，非常非常沉重的负担。一般的情况下，如果在你的孩子生命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孩子就是意义的全部，生命的中心，我的骄傲，我的荣耀全在孩子身上，没有孩子我就完蛋了，带来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是什么？你的孩子知道妈妈这么看重他，爸爸怎么看重他，他很乖巧，他很讨好父母，你的孩子将来就是乖宝男，一生离不开你，你要给他打理他的一生。第二个极端是什么？他逃脱，他反抗，他叛逆。为什么？你对他的期待，对他的要求，变成一个沉重沉重的担子压在他的身上，他喘不过气来。你的孩子变成你的生命意义的一个承担者，哎呦，这个太重了吧，对不对？这太重了。为什么某些心中充满了焦虑？因为你心中有个东西啊，把孩子看在你生命的全部。上帝让我们爱自己的孩子，带孩子来不是承担妈妈人生意义的，孩子是神借给你来抚养的，孩子本身不是你生命的答案，孩子不是你的拯救，孩子不是你的救赎主。什么叫交托？交托不是我不管的，不是这个意思了。孩子交托的也是主啊，我把孩子交给你，意思就是说，过去孩子我把孩子放在这个位置，像神一样，像偶像一样，我的希望，我的荣耀，我的拯救，我的意义，我的未来全在他，他一垮全完了，那不是把孩子当成神了吗？这个带来很多很多的焦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谓的交托就是把孩子拉回到孩子应有的那个位置上，他需要爱，需要规范，需要引导，需要呵护，但是他不是你意义的来源，不是你价值的来源，不是你生命的中心。你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我知道对我们华人父母这点很难很难的。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圣经上说，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有人听到这句话现在很反感，上帝你不是跟我争夺我的孩子吗？不是这样的，你理解错了。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致命的道理，你明白了，做母亲的你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耶稣说，你爱儿女的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没有说你不爱你的儿女哦，他说你爱你的儿女，但儿女过于爱我的，那是什么？你把孩子当成神了，我的意义来于他，我的价值来于他，我生命的中心就是我的孩子。你累，你的孩子也累啊，结果怎么样？你对孩子的爱就变成是一个索取，从他那儿得意义，从他那儿得价值。当你真的把孩子放到原来那个位置上的时候，释放就来了。首先你知道你不需要用孩子来证明你的价值。哦，我再说一遍了哈，很多的父母说，我有价值，因为我帮我的孩子诵经了 ，H、P、L 这些地方去了，对不对？哦，送进 Harvard， 送进 Yale， 送进 Princeton。你的价值不是来自你的孩子，你是上帝的儿女，本身就有价值。神给你责任，把孩子养大成人，带到主的面前。如果你的价值在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将来出事了，你就崩溃了，不是吗？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在这儿啊，当你交托给孩子的时候，孩子的失败，你不会跟着一同崩溃，而是陪伴了孩子，带领了孩子。好多孩子一失败，父母就不想活了，你把孩子当成偶像了，很累啊，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孩子做选择的时候，你就放手吧，就放手吧。好多的家庭，我看就好多的家庭，父母一直是不能放手，结果搞得父子、父女、母女、父女的关系好紧张哦，好紧张哦，好紧张哦。就像我对我孩子说：“哎，我喜欢吃辣椒，你一定要吃哦，这真的好不得了，是四川辣椒，带麻带辣的，你吃一定要吃，一定要吃。”孩子说：“爸爸妈妈，那不是我要的。”他说：“这孩子不懂事了，我把好东西给你呀。”孩子承受不了啊。不是吗？这不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有时候该放手的你要放手，他长大了，他要走自己的路。如果你把耶稣给他，到哪儿你都很放心，不是吗？圣经中有一句话，我突然有这儿哈，这句话比较重，他说：“不可是你的儿女金火归于摩洛。”这话什么意思？在古代一种邪教还邪恶的东西，把孩子当成是一个祭物，用火焚烧， 送给这个异教的神明。这很可怕，他为什么这么做呢？这后面有个很深的一个真理在背后。是什么真理呢？这些人呢，让孩子从火里经过呢，献给偶像，他做一种交易，他换来的是丰收、财富、安全、胜利和家族的荣耀。他是把儿女当成一个代价，换取父母想要的东西。这里的核心不是火，而是偶像。意思就是说，我为了得到我想要的，我愿意让我孩子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他的逻辑就很简单，用我宝贝的东西换取我最渴望的东西。这个很可怕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怕的时候，就是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做父母应该保护好我们孩子的灵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以他们的灵魂来交换一种东西，这很可怕嘛，对不对？这很可怕。求主帮助我们哈，是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回到这个经文的本身哈，那把孩子交托给神，让耶稣去拥抱他。我告诉弟兄姐妹，你的膀臂有多长？每天我们希望抱着我们的宝贝的孩子，抱住他，不要出事哦，不要走邪路哦，这是很美好的心愿。可是你的膀臂有多大？你的孩子现在在加州工作，你能抱住他吗？你的孩子在非洲、在欧洲工作，你能抱住他吗？再说你抱住了抱几年呢？对不对？将来有一天我们孩子要走了，把他交给主，交托给主，他心中有主，到哪儿你都放心了。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讲一个女人，一个伟大的母亲，与基别。与基别生下孩子以后，她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困境，不是孩子要不要成功的问题，而是孩子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当时整个法老在屠杀犹太人的孩子，妈妈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孩子隐藏了三个月，隐藏三个月以后再也藏不住了，怎么办？他说，我把孩子放在一个捕巢的箱子里头，放在水边，让他走吧。我告诉弟兄姐妹，妈妈约基别是伟大的母亲，可是她知道自己爱莫能助，她只能做三件事。第一个，我冒失生命，我隐藏孩子三个月；第二个，我隐藏不住是把孩子放在一个捕巢的箱子里头，放在河边；第三件事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三件事是什么？交托给主。你把孩子放在河道的里头，一浪来了就淹没了他，一个鳄鱼跳上来他就没命了，可是他没有任何路可走啊！主啊，唯有你能做，我交给你了，我的膀臂护不住我的孩子，我只有仰望你，求你帮助他。结果这样怎么样？是上帝的膀臂还是母亲的膀臂？上帝的膀臂，让摩西长大，让摩西成为上帝忠心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中间做母亲的人，好吗？让我们学会把我们的孩子交给主，好，让我们孩子要让成为你的面子，成为你的荣耀，成为你的意义，成为你的价值中心。你会紧张，你会控制，你会失望，你会愤怒，结果让你的孩子变得很紧张。我很多年前接到一个电话，妈妈打电话，从别的州打电话给我，说到孩子现在考试啊，焦头烂额，孩子有忧郁症啊，哎呀，妈妈就乱了。我说，首先妈妈不能乱，你的心中能不能平静安稳？你心中充满焦虑，你心中混乱，你的家庭一定乱。你的乱让你的孩子变得更乱，让你的孩子心更焦急，孩子从你的眼睛当中发现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你加剧你孩子的混乱，我让你作为上帝的孩子，妈妈也有耶稣，让心安静下来。当然现在孩子没事，去个学校念书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孩子不是你的意义所在，妈妈很了不起，为我们孩子健康成长我们感谢主，但是孩子不是你的生命中心，不是你的价值的来源，孩子不是你自我证明的一种工具，孩子不是你的名片，孩子就是神托付给我们管的，我们教导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长大成人，身心灵都能健康，这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等候我们的孩子，陪伴我们的孩子，体谅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孩子，每天为他祷告。我最后讲个故事，说一个人长大之后，他信了耶稣，他开始灵训的时候，他妈妈劝他信耶稣，他怎么都不信。他后来回忆自己的母亲，他说母亲不是一个人言善道的母亲，也不是很有学问，家里相当的不富裕。那母亲为生活到处奔波，妈妈脾气也不是非常好。那孩子曾经抱怨他说，哎，为什么你不像别人的妈妈呢？妈妈去世以后，孩子回来整理妈妈的遗物，发现了妈妈的灵修日记。他翻开一页，上面说，主啊，求你救救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怎么教他，也不知道怎么陪伴他，我把他交给你，求你不要让他走迷路。然后再翻几页，有一句话说，主啊，今天我不知道怎么又生气了，我骂了他，我现在心中很后悔，求你赦免我，也医治他。主啊，求你用你的爱抱抱他。再有几页，主啊，今天他又不去教会了，我现在很难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主啊，我想你爱他比我爱他更深，我进不了他的内心，求你他心中工作。一夜又一夜，一夜又一夜，母亲的眼泪、软弱、祷告、焦土，全在这个日记中浮现出来。孩子看到最后的时候，他跪下来泣不成声，他说，妈妈不是靠能力养大了我，是靠祷告把我交托给主，我能归主是因为妈妈从不放弃，在暗中为我祷告和征战。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是一个有耶稣的母亲。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从来没要求你成为完美的母亲，但神要你成为有耶稣的母亲。我请这个敬拜团上来的时候，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祷告这样的话语，好不好？请敬拜团一起上来，然后预备唱，请大家起立哈，然后我们来一起来祷告这段话，好不好？主啊，感谢你赐我们母亲，求你纪念他们暗处的眼泪，求你医治他们的伤痛，求你赐他们平安胜过焦虑，求你赐他们力量胜过疲惫，求你赐他们智慧胜过无助，求你使他们的家成为平安的居所，求你祝福他们的孩子一生归向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唱第三首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清晰，让我真实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使我亲身颂扬你。这一生最美丽祝福，就是愿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丽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张三圣。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是最美的祝福。
阿爸天父，我们是你的孩子，你是爱，你爱我们，你把你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知道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儿女。主啊，愿圣灵把你的爱，十字架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主，让我们不忘记你是爱的源头。离开你，我们里面会枯干，我们的情绪会掌控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母亲何等的疲惫，主啊，有何等大的压力甚至焦虑。求主的圣灵把你的爱，把你的释放，把你的自由和恩惠浇灌在母亲的生命当中，让母亲的心被你滋润，让母亲的心充满从你来的平静和安稳，然后带着你给的力量和智慧来带领家庭，教养儿女。主，我们需要先靠着你的恩典，你的能力来治理我们的心，然后才能治理我们的家庭。主啊，让我们不要忘记这属灵的节奏。主，你每天你先拥抱我们，让我们带着你给我们的拥抱去拥抱我们的孩子和家人。主，你祝福我们的母亲，你赐母亲智慧、平安、喜乐、力量和智慧，也赐给母亲医治和能力。祝福你的孩子们，祝福这些蒙你呼召主母亲的姐妹们，愿他们在你面前蒙受更大的恩惠，也安慰我们中间失去母亲的弟兄姐妹。主，你都知道，一切都在你的里面，我们仰望你，我们称谢你爱我们，爱到至深之处，把基督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你。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